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8年7月23日，现在是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艾米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震撼法国最高政坛的总统私人保镖本纳拉暴力打人事件继续发酵，法国内政部长接受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质询时推卸了责任。中国严控疫苗造假丑闻的舆论，官媒新华社发出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的评论。中国商务部宣布对欧盟、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生产的不锈钢钢胚等产品展开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外交部否认通过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来支持出口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非洲之行第二站卢旺达进行访问。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访问台湾，讨论台美关系以及亚太局势等问题。G20 财长会议闭幕，日本强调贸易问题需要多国间的对话。特朗普警告伊朗总统不要威胁美国。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造成2死13伤。专家警告，由于艾滋病关注度的下降，可能导致疫情恶化的后果。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下面就请听本台记者艾米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几天来一直震撼着法国政界的马克龙的最贴身的保镖本纳拉暴力打人事件继续发酵，让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以来一直强调政治公信力和透明度的承诺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导致国会不得不停止本来应该进行的修宪草案的讨论。今天上午，法国内政部长克隆接受议会法律调查委员会的公开质询，接下来的几天，包括国会、参议院和司法部门在内的三个并行的调查委员会，希望通过对内政部长、巴黎警察局长、爱丽舍宫大主管等系列调查，试图让总统府、爱丽舍宫、内政部和巴黎警察局等机关有没有滥用职权，试图掩盖暴力事件的真相，并且纵容总统贴身的秘书等相关的人士的舆论和反对派提出的多个焦点问题能够水落石出。事件的主角是总统马克龙的维安幕僚，也是他的私人保镖，上周三从幕后以特别的方式走上了前台，引发一场马克龙总统去年五月份当选以来的最严重的丑闻和危机。周三，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本内拉以及另外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克拉斯被拍到冒充警察，在今年5月1号的传统劳动节示威期间对一男一女进行拳打脚踢，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两人和涉嫌向本纳拉后来提供了监控视频的巴黎警察局的三名警察都遭到司法的起诉。法国内政部长今天早上接受国会讯问的内容也通过议会的电视频道进行了直播。据报道，克隆表示他见过本纳拉，但是并不认识他，也不清楚他是总统私人保镖的身份。克隆还辩解称，有人批评他没有在得知本纳拉的暴力行为后将他交给共和国的检察官来处理，但他认为这不是内政部长的职责。他指出，将事情交给国家警察总监督部处理后，就认为事件已经交给了合适的部门，因此就没有继续进行过问。克隆还指出，没有得到任何本纳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5月1号游行维安警察队伍的信息。法新社报道还指出，克隆将责任推到了总统府，认为应该是总统府向相关的部门，而不是由他为本纳拉的暴力事件的后果来做出决定，因为总统府是本纳拉的直接上司，因此应该由爱丽舍宫向司法部门呈报这个事件。他说他没有和总统马克龙本人就这个事件进行过直接的交流。巴黎警察局长今天下午也要接受国会的调查委员会的相关质询。总统马克龙至今为止没有就这个丑闻发表公开的讲话，但他周日在爱丽舍宫与他的最高层的部长会面以后，一名贴身的幕僚表示，马克龙认为本纳拉案件中的事情令人无法接受，而且要承诺 这件事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人受到免责的后果。一名熟悉本案调查的消息人士称，影片中被殴打的男子和女子已经出面，并且打算作证。在中国，中国的疫苗造假丑闻曝光后引起了民众的怒火，但是官方对舆论进行严格的管控，相关的文章大部分已经被和谐，但是官媒新华社也忍不住发出了要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的评论。中国国家药品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日前通告，吉林的长春长生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的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的参数和设备，已经责令企业停止生产，并且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的疫苗。媒体披露，早在去年，长春长生就有25万只不合格的婴幼儿的疫苗销往了山东，但是时隔近9个月后，吉林省的药检局才于日前公布了处罚的决定。连串事件引发中国家长的恐慌和愤怒。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周日也指出，这次疫苗事件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天也发表评论说，有关的部门应该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实施一次违法终生禁止行业的制度，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真正让制度发挥到震慑的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抵达了卢旺达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此次非洲之行的第二站。习近平也是第一位造访卢旺达的中国国家主席，卢旺达的总统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夫妇。习近平预定23号将访问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纪念馆，并将签署双边的协议。习近平随后也将造访南非，预定出席25号登场的金砖五国高峰会议。随后他将前往此行的最后一站印度洋的国家毛里求斯进行访问。中国商务部周一指出，决定从今天开始对原产于欧盟、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进口不锈钢的钢胚以及不锈钢钢栅板、钢栅卷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商务部的网站发布公告称，2018年的6月22号收到了山西一家公司代表国内不锈钢钢胚和不锈钢的热栅板等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的申请。报道称，这个调查申请受到其他5家同业企业的支持。在美中贸易战本月初打响后，人民币出现了大幅贬值的现象，上周更是跌入了2年来的最低点，今年4月份以来就下降了8%，从而引起各方的关注。不少分析指出，面对特朗普祭出的对中国产品实施高额关税的制裁措施，人民币汇率下降有利于出口。但是今天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指出，中方没有必要通过货币战争、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来支持出口。他指出，货币的汇率升降都由市场来决定。台湾外交部周一表示，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卡特应邀于本周一周二对台湾进行访问，他将在一场有关亚太安全的论坛发表演讲，也将拜会政府的官员，就台美关系和亚太的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伊朗总统鲁哈尼稍早的时候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和平涉及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对此，特朗普本人7月22号晚上又发出推文回应说，如果伊朗威胁到美国，就会让他尝到史上少有人能够承受得起的后果。有关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晚间用推文指明伊朗总统鲁哈尼，全文用大字体显示说，绝对不要威胁美国，否则你将会尝到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承受的后果。美国总统的推文还写道，我们再也不是那个容忍这些暴力与死亡疯狂言论的国家了，小心点。伊朗总统鲁哈尼于22日在一个外交官的聚会上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弃对伊朗采取的敌对政策。他向美国发出警告说，美国应该知道与伊朗的战争会引起所有的战争，与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鲁哈尼还警告特朗普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这会带来后悔的结果。 伊朗民兵组织领导人巴西迪周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心理战。他说，伊朗会继续抵抗敌对的压力，美国没有打击伊朗的能力，而且伊朗军人和人民会抗击敌人。伊朗官方通讯社强调说，伊朗不会放弃革命的理想，伊朗抵抗敌对的压力，美国只想摧毁伊朗，但是特朗普没有应对伊朗的具体措施。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把伊朗政权比作黑帮，把伊朗总统和他的外长比作稻草人。自从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以来，特朗普政府与伊朗关系紧张不断升级。
感谢罗拉的介绍。在阿根廷首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G20 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通过联合声明后闭幕。日本在会议上强调问题多需要多国间的对话。请听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声明称，贸易摩擦激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下行风险正在增加，对此表达了危机感，并表示为避免经济减速，美国和相关国家有必要加强对话与行动。声明再次确认了表示对抗保护主义的去年首脑共识。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在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强调，贸易问题必须通过多国间对话协商解决。在 G20 会议期间，麻生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会谈，要求美国撤回对日本的钢铝制品的追加关税，并再次要求美国不要实行正在研究的加征汽车关税的措施。关于美国重新展开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麻生要求美国的措施不要对日本企业产生影响。麻生在会谈后对记者说，已向姆努钦传达了日本的立场，期待美国能消除日本的担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勒斯坦的卫生部长今天指出，在周日到周一的夜间，一名巴勒斯坦的青年在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的士兵开枪打死。请听珍妮特的详细介绍。
是的，巴勒斯坦卫生部还说，死亡的阿汉米泽是在德伊舍难民营里发生的冲突事件中被以色列军方开枪打中胸部而死，而以色列军方确认其士兵真的进入这个难民营，但是为了逮捕两名嫌犯，他们并未导致这名少年人的死亡。以色列军方在一项公报中指出，在一项行动中，巴勒斯坦方面向以色列军队扔掷石头、汽油弹还有手榴弹，引发暴力骚动，以色列军人于是向示威者开火。德伊舍的难民营理论上是完全由穆巴拉克掌权的巴勒斯坦当局主管，但以色列军队规律性的在这个地区进行扫荡突击，并说这些行动是为了逮捕嫌犯。以色列保卫军说，他们逮捕了两名巴勒斯坦人，并发现一个武器制造的工厂。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晚上在一项视频中也宣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杜鲁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之下，以色列军队组织行动，帮助那些在叙利亚反叛军地区救援那些遭阿萨德军队逐渐逼近格兰高地有生命危险的数百名叙利亚的白盔军撤退疏散到约旦。以色列军队在一条推文中指出，这项在周六晚间进行的疏散行动是因为这数百名白盔军有立即生命的危险，这是一项拯救叙利亚公民组织及他们家人的人道行动。
加拿大多伦多周日晚上发生枪击案，包括歹徒在内的两人死亡，13人受伤。警方表示，判定这起枪击事件的性质目前还为时过早。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编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习近平从7月21日起展开对非洲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从塞内加尔到卢旺达，然后出席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让非洲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依赖中国。中国不断加强对非洲大陆的投资已经有20年的历史。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显示，自从2000年开始，已经有超过10000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大陆落地。中国与非洲的经贸交往平均每年以 20% 的速度增长。而且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天中国继续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和经贸交往，非洲大陆进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攻项目。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政府推出加强中国与欧亚大陆的经贸交往，非洲占有其特殊地位。中国把非洲列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发展地区和落脚点。习近平本周在非洲几个国家的国事访问，更是要加强和推广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战略合作关系。巴黎智库亚洲研究中心的主席迪麦柳告诉法新社记者说，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在非洲大陆从吉布提开始，向北通过苏丹、埃及到达地中海。而且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政策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大量在西非和南部非洲投资，如科特提瓦等国家。这位负责人强调，中国加大在非洲的投资，一方面让中国能够从非洲获得其经济发展奇缺的矿产等原材料，另外一方面，中国可以向非洲销售中国生产的过剩的货物和服务。而且只要中国在非洲的一个国家进行了基础建设，中国会继续在其他的非洲国家发展类似的经济模式。毫无疑问，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大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中国每年在非洲投资大约为30到40亿美元之间，而20年来，中国累计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超过了1400亿美元。但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如让中国企业能够获得工程建筑许可等，而西方国家的企业早已经不这么做了。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奥干表示，中国的这个做法不利于非洲国家的自身发展，就是中国在非洲赢得了合同，但是中国投资不足，在非洲的投资对中国是双赢，但是非洲国家需要耐心等待中国的投资，随后一些线路的维修、使用的建筑材料的耐久都会出现问题，其结果是中国成为一些非洲国家的债主，如中国掌握肯尼亚国家的外债 55%， 中国有吉布提外债的 60%， 喀麦隆有将近70%的外债属于中国，这让一些非洲国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依赖中国，这对一些非洲国家的独立产生了负面影响。专家们认为，而且这无助于改善中国在非洲不好的形象，如在人权问题上，或者中国通过大量投资一些非洲国家，从而左右这些非洲国家的政治走向。非洲国家曾经指责西方在非洲的企业，但是现在更多的非洲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企业更加糟糕。巴黎智库亚洲研究中心的主席强调，中国在非洲的企业不关注当地生态环境，劳工的权益也没有保障。通常中国在非洲的企业雇佣来自中国的工人，而且有自己的标准，以国际劳工保护标准相去甚远。而且一些非洲人认为中国企业掠夺性开发当地资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从中国开始在非洲大量投资，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持续的增长。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让非洲一些国家经济得到发展，是谁享受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呢？是这些非洲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还是少数非洲国家的腐败精英？这也向非洲国家的领袖提出了非洲国家 家未来战略发展方向责任问题。法国基彦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没有准备好应对中国在非洲的大量投资。20年来，中国的投资导致了一些非洲国家经济单一化发展。要知道，中国进口 80% 的原材料来自非洲。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非洲成为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核心。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保镖贝纳拉5月1日充当警察打人遭世界报踢爆5天后，此一被舆论称为国家事件的丑闻，除去天主教十字架报已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扩大征税措施外，依然占据周一出刊的法国报纸头版头条。解放报报道称，就贝纳拉事件，法国内政部长科伦坡今天将到法国国民议会接受议员们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质询。周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在爱舍理工举行紧急会议，总理菲利普、内政部长和政府发言人等官员出席会议。据悉，马克龙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就贝纳拉事件公开表态。费加罗报的社论则指出，标榜为人表率的马克龙正遭遇着他最严重的政治危机。马克龙非常明白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对树立公信力的重要性，但在贝纳拉的拳头下，马克龙上任以来一直捍卫的清高形象瞬间崩坏。社论还质疑问到马克龙政府面对贝纳拉滥权打人的处理心态，那对选民承诺的新世界与旧世界还不是没什么两样吗？与中国有关的消息见于费加罗报经济副刊。一篇报道称，尽管中国足球队无缘俄罗斯的绿茵球场，但是中国资本、中国球迷们在世界杯赛场外的阵仗绝对不输任何国家，尤其是在欧洲足球俱乐部内，绝不乏中国资本的身影。换句话说，经营足球俱乐部也避不掉全球化的大网。据不完全统计，短短3年时间，中资控股的欧洲足球俱乐部达到10家以上，这其中包括了多支来自西甲、意甲、英超的豪门球队。中国德比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欧洲足球的赛场上。然而投资足球俱乐部10之8-9却是桩稳赔不赚的买卖。最新案例是一年前举债购买 AC 米兰的中国商人李永红，因为能按时偿还美国对冲基金 Elliott 3200万欧元债务，作为抵押物的这个意大利著名足球俱乐部已在1周前由美国新东家完全接管。据了解，李永红连本带利共欠 Elliott 超过4亿欧元债务，在本月6日需要还的这笔欠款金额是3200万欧元，不到其收购 AC 米兰价格的5%。而奇特的是，李永红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要从贝卢斯科尼手中买下 AC 米兰俱乐部。2017年4月，他不得不从 Elliott 高息贷款 3.03 亿欧元，这笔资金要求今年10月份全部偿还，并附带7700万欧元的利息。此外，为了帮助俱乐部解决与欧足联的纠纷， Elliott 再提供了3200万欧元贷款。 祸不单行，此前 AC 米兰由于偿还 Elliot 贷款存在不确定性，被欧足联认定违反财务公平法案，禁止其参加欧联杯。报道又说，买下 AC 米兰之举虽然让李永红赔了血本，但也让这位原本默默无名的中国商人一时名声大噪。在买俱乐部之前，意大利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李永红，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据披露，李永红曾向意大利足球官员描述自己在国内拥有一个矿业帝国，只不过李永红所谓的矿业帝国的资源后来证实并不归他所有，而且在中国国内矿业界也没有人听说过李永红，包括投资主体中欧体育也极少出现在公开报道中。但总而言之，在这之后，海内外各大传媒对其追踪报道不断，曝光率大大提高。报道指出，这一幕对世人而言似曾相识。 AC 米兰前掌门人贝卢斯科尼当时亦在通过足球进军政坛，以足球成果作为其政治的宣传手段。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北美来鸿专题报道，关注一下美中贸易战的走向。
6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对500亿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6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誓言要对美国以牙还牙。贸易战7月6日开打，特朗普开征中国进口商品500亿中的340亿关税，中国仍然征收同等数额的美国进口商品关税。世人于是见识到习近平兑现誓言以牙还牙。但是前后的7月12日，特朗普宣布再征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作为对中国以牙还牙的回应。之后只听到中国的几声抗议，却再也见不到习近平以牙还牙了。7月20日，特朗普接受美国 CNBC 财经频道电视专访，表示美国准备加征中国5000亿美元关税。如今3天过去了，中国连个抗议的声音都没有，更不用说以牙还牙。自特朗普先后宣布要对2000亿、5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世人无不认为习近平只有满地找牙的份儿。美国去年进口中国商品5055亿，中国进口美国商品1299亿，美中贸易逆差3756亿。中国报复性课征美国商品关税的极限是1300亿，习近平如何还能与特朗普以牙还牙呢？网上有帖子说，中国长期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只不过要求公平贸易而已，中国却对要求公平的美国以牙还牙，这个世界怎么会有习近平这种人？不过说习近平没有以牙的能力了也不尽然。习近平虽然输定了贸易战，他仍有办法让美国难受，其中除了已经失败的联合欧洲抗衡美国和向世贸组织恶人先告状之外，他还可以抛售美国国债和刁难美国在华企业，特别是可以操纵汇率让人民币持续贬值，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操纵汇率这件事习近平正在做，专家指出，一旦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达到1:6.8，那么就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加上汇率战一起开打。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商品出口美国市场有利，其结果是继续扩大美中贸易逆差，这一定会遭到美国更有力的回击。人民币暴跌持续下去，将导致更多中国资金外逃，严重的资金外逃会引发中国金融动荡，并且使得中国加速通货膨胀， 百姓手中的人民币就更加不值钱了。中国有金融专家断言，如果让汇率成为应对美中贸易战的工具，令人担心的是，金融稳定的美国毫发无损，中国却严重受伤。也就是说，习近平对美国以牙还牙，开打汇率战，咬不到美国，反而狠狠地咬了中国一口。在美中贸易战中，只有招架无还手之力的习近平，不可再吹以牙还牙的牛皮了。其实他应该注意这场贸易战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危机。习近平上台六年来，内政外交一无是处，他的中国梦把国家推向灾难，他的以牙还牙使美中贸易战恶化。习近平应该放过中国了，给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一条生路，不然就会有更多的董瑶琼向他泼墨。如今他在美中贸易战中要做的不是与美国以牙还牙，而是与美国商谈如何体面地接受失败，回到公平对等互惠的贸易上来。果如此，美中关系之大幸，中国人民之大幸。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震撼法国最高层的总统私人保镖本纳拉暴力打人事件继续发酵，法国内政部长接受国会调查委员会质询时推卸责任。中国严控疫苗造假丑闻事件的舆论，官方新华社要求让违法者倾家荡产。中国商务部宣布对欧洲、日韩和印尼产的不锈钢钢皮等产品展开反倾销链调查。中国外交部否认通过汇币竞争贬值来支持出口。习近平对非洲之行第二站卢旺达进行访问。美前国防部长卡特访台，讨论台美关系、亚太局势。二十国财长会议闭幕，日本强调贸易问题需要多国间对话。特朗普警告伊朗总统不要威胁美国。多伦多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13人受伤。专家们警告，由于艾滋病关注下降，可能导致瘟疫蔓延。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被以色列军人开枪打死。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正在召开的预防艾滋病国际大会。
听众朋友，两年一度的预防与治疗艾滋病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今天周一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15000多名专家将参加此次会议。英国王子哈利、国际影坛以及歌坛的多名巨星也将出席此次会议，为治疗艾滋病寻求更多的援助，也为捍卫艾滋病患者权益做出呼吁。据不完全统计，今天世界上艾滋病患者的总人数超过3600万，他们中有将近3/5获得医药治疗，这一比例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的记录。不过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比例正在逐渐下降，2016年以来艾滋病患者的年死亡人数低于100万，2016年的死亡人数为99万，2017年则为94万。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上述成果却使相关机构放松了对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再加上国际援助艾滋病的资金的持续下跌，导致业内人士担心艾滋病感染率会再度回升。一位来自美国的艾滋病患者向法新社表示，1992年他在艾滋病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时，绝对不会想到今天他依然能够健康地站在这里。但是他强调，这些成就十分脆弱，1992年时的恐怖历史很可能会再度重演。而引发上述担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金来源。曾经担任国际防治艾滋病基金会主席的马克·迪布尔向法新社表示，倘若不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援助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对他来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目前艾滋病感染比例最高的非洲，同时也是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倘若艾滋病病毒不能得
得到适当的控制，那么很可能会进入失控状态。确实，如果说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感染率呈下跌趋势的话，它在非洲、中亚以及东欧地区的感染率却逐渐攀升，而国际预防以及治疗艾滋病的资金却出现严重不足。根据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规划署提供的数据，要是全球彻底摆脱艾滋病的蔓延威胁，使艾滋病在2030年之前不再成为公共健康的危害，那么国际社会必须每年增加7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去年全球低收入国家治疗艾滋病的总金额大约为206亿欧元，其中大约56%的资金由涉及国家政府支付，而剩下的44%则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然而，最使艾滋病科研人士以及活动分子担忧的是，这部分的援助资金不仅数额不足，而且缺乏保障。首先是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削减援助。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艾滋病治疗行业最大的援助国家。然而，特朗普政府早已表示有意削减对艾滋病的援助，尽管目前这一削减计划尚未具体落实。但是国际防治艾滋病基金会却早已处于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曾经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目前担任联合国中亚以及东欧艾滋病问题特使的米歇尔·卡扎什金日前在著名的医疗杂志《柳叶刀》上与30多位著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对艾滋病的预防以及治疗方案。卡扎什金向法国《解放报》表示，发达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行业的援助正在逐渐减少，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也日益下降。而与此同时，艾滋病毒的蔓延在某些地区正在逐渐上升。虽然艾滋病毒蔓延所在国逐渐提高了政府资助，但是这并不足以控制病毒的蔓延。此外，最使专家们倍感担忧的是多边主义面临重重危机。美国政府大幅度减低政府援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依然将国际防治艾滋病基金会视为是七强国家组建的机构，因此依然不愿意提供任何资金援助。而欧盟则陷入英国脱欧危机而难以抽身。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虽然艾滋病病毒蔓延加剧，但是在资金援助方面却依然无所动作。至于法国，专家表示，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维持法国原先的援助金额，但是法国政府并未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并没有为解决资金问题提出新的思路。而巴黎将在今年秋天召开有关艾滋病的国际融资会议，不知届时法国是否有可能提出新的融资方案。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国际防治艾滋病基金短缺与多边主义危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大家收听本台记者方华编播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跟大家谈谈马来西亚政局的变迁。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政局最近出现大翻转，反对派希望联盟在今年5月9日举行的大选中赢得了国会下议院过半数席位，获得组建新政府的资格。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5月10日宣誓就职总理。7月2日，马来西亚新政府所确认的13名内阁部长在首都吉隆坡正式宣誓就职，标志着在大选结束近两个月之后，马哈蒂尔领导的新政府终于完成了组阁。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当局逮捕了前总理纳吉布。此前，马来西亚警方商业犯罪部门负责人辛格6月7日在吉隆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对前总理纳吉布的住处进行了突袭，查获了近 2.75 亿美元的物品，包括现金、珠宝和奢侈的手提包。他表示，这是该国历史上极获 物品最多的一次行动，其中包括12000件首饰、567个手提包、423块手表和234副太阳眼镜等。其中最昂贵的物品是一个价值超过$1,000,000的项链。这些物品从纳吉布有关的至少6处财产中被没收。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是2005年第一届东亚峰会的主办地。马来西亚也担任过东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国。作为一个前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也是英联邦的成员。近年来，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非常频繁，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建设项目领域的投资达80亿元人民币，几乎占据所有外国承包商项目总额的一半。中国继续保持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的地位。纳吉布在任职总理期间，马来西亚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很多项目在马来西亚国内受到质疑。马哈蒂尔上台后表示要对所有的中资参与项目和任何他称为不平等条约进行审查。随着马来西亚新政府对一些国家主权基金腐败案的调查，越来越多的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被曝光。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6月50日表示，中国支持的两个造价10亿美元左右的油气管道项目可能涉及腐败案。马来西亚政府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这两个2017年4月开工建设、为期3年的管道项目，尽管12个月后平均完工量仅为 13%， 但纳吉布政府却支付了 88% 的工程款给建设方及中国的石油管道局。中国石油管道局隶属于中国国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林冠英表示，马来西亚上届政府几乎全部依照时间表向中国承建的油气管道付款，而不是根据项目的进展付款。林冠英在一份声明中说，马来西亚总检察署也证实，当初这些合同尽管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警示信号，但马来西亚政府官员不仅批准和签署了这些项目合同，还批准了项目的付款。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者的话说，纳吉布个人账户的存入资金超过了10亿美元。调查人员认为，大部分资金来自马来西亚国有基金。纳吉布称6.8亿美元来自沙特王室的私人捐赠，大部分已经归还。目前，马哈蒂尔宣布已经决定终止由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铁计划，并表示将重新评估东海岸铁路专案。东海岸铁路专案由中国交建承建，主要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表示，需要大幅削减该项目的成本。林冠英说，我们预计唯有中国交建对该项目大幅降价，东海岸铁路才具有在财务和经济上的可行性。根据中方与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签署的协议，该项目将耗资165亿美元。不过，马来西亚新政府表示，在考虑利息、购地和其他费用之后，实际成本将达200亿美元。林冠英还指出，该项目在当地遭到了反对，当地政府正在寻求建立一处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马来西亚上届政府不可持续的发展政策以及治理方面的问题引发了担忧。马哈蒂尔领导的新政府承诺针对几个大型中资基建项目重新展开谈判，东海铁路案就是其中之一。对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更严密审查也被视为对中国政府的一个潜在打击。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此类的项目。中国的电子商务亿万富翁马云前不久飞往马来西亚，以博取新总理马哈蒂尔的好感。马云不仅是去宣传他的公司阿里巴巴，还试图缓和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马云原来与前总理纳吉布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但纳吉布被赶下台，导致局势发生巨变，北京的一带一路战略也蒙受挫折。在南海问题上，马哈蒂尔最近在接受南华早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军舰在这一区域的频繁出现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 他说，我认为南中国海不应该有太多的军舰，哪一天哪个人犯下错误，双方就会发生交火，失去一些舰船，随即就导致一场战争，我们不希望那样。这是他当选马来西亚总理之后首次对南海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他在竞选时曾经表示，一旦当选将重启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谈判。马来西亚是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当事方之一，马来西亚宣称对这一地区的至少五座岛礁拥有主权。不过马来西亚对外一直坚持事实占有、实际控制的策略，运用外交、法律、安全和经济等措施保证其对南海领土的主权，一方面对这些岛礁进行了商业开发，另一方面又能维持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马哈蒂尔在采访中说，我们已经开发了其中的一些岛屿，我们希望我们继续留在岛上，这是我们为防止海盗或者其他人入侵保障海洋安全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当然想保住这些岛屿，把它的其他的岛屿谁认为是他们的谁就占着吧，他指出。但是如果中国说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他们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长期以来这些岛屿被认为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想要保住它。马哈蒂尔并没有明确指出他所说的那些军舰的所属国，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军舰应该既包括中国派到南海进行军事演习的舰艇，也包括美国的军舰。马哈蒂尔表示，确保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的一个办法就是用小艇来巡逻这一水域，而这些小船只需配备对付海盗的装备就足够了，而不是去用来打一场战争。当被问及谁来参与这种巡航时，马哈蒂尔说，东盟十国是自然的选择，因为这一海域被东盟国家所环绕。他还说，当然如果中国想参加到这种小船巡逻中来，我们也欢迎。任何国家甚至美国如果想来参加也应该受到欢迎，只是不要派军舰来。当被问及中国是否会保障南海的航行畅通时，马哈蒂尔表示，保证航行通畅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那能够带来更多的贸易。不可能让所有进入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的船只都换成中国自己的船。马哈蒂尔还用了马六甲海峡做例子，说尽管马六甲海峡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但我们从来没想过把它改名为马来西亚印尼海。我们希望它是开放的，因为对贸易有好处，对进行贸易的国家来说，开放的南中国海也是有利的。有分析人士指出，马哈蒂尔的言论表明他坚持维护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以及管辖权的决心，虽然他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马来西亚政策的转变，但是可以预期马哈蒂尔会比他的前任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提出更多的批评。马哈蒂尔最近在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双方一致同意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应该保持让全世界船只自由航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萨布最近出席在新加坡主办的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时称，南中国海已经成为各国角力的主战场，马来西亚海军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此举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维护区域和平。他说，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他当面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明了马来西亚的立场。他称，我们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我们不希望中国和美国这种世界大国的军舰在南海展示其军事力量。我们将通过与有关各方磋商来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萨普说，美国和中国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过马来西亚水域，但不应该四处游弋展示实力。他表示，我们不希望把像中东那样的冲突带到南海，这是我们强调过的。今年六月底开始了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三个南海争端国都参加了该演习，尤其是越南还是第一次参加，而中国则被缺席。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跟大家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即将闭幕的阿维尼翁戏剧节。
各位听众，第72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将在明天24号的周二落下帷幕。吵闹声、愤怒声与世界的蜕变成为了本届阿维尼翁戏剧的主角。明天将在阿维尼翁著名的教皇宫的荣誉宾客大厅演出喜剧的音乐会。音乐是由弗雷负责，并且配上了霍赫负责主编的编导的美妙非凡的舞蹈。今年阿维尼翁观众的人数统计得要等到戏剧节结束后才能知道，但肯定成绩是会很好的，如同过去15年来每次都有很好的成绩表现。1947年由维拉尔创立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今年2018年的戏剧总督皮奥利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担任每四年改选一次的总监职位。他在之前宣布说，2018年的戏剧节的节目内容特点是探讨性别问题，自然的，本届的戏剧节很多的表演内容都是对于女性与男性的诘问，但结果是除了这个主题，另外整个2018的戏剧节可说充满了对政治暴力集团的悲剧、亲密关系悲剧的探讨。在几乎进行了三周的各项演出，隆重登场的戏剧节阿维尼翁从多方面以触碰到社会集体或是个人的悲剧性，以多元化还有大范围的展开来表现各式各样的艺术上的幸福分享。在开场的这两个重头戏的表演都是由一些30几岁的年轻人演出的，他们都是在性别的主题上有成功的编剧演出，也成功的给了本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定下了基调。由名艺术家佐利负责编导西塞罗笔下的希腊神话主题戏剧塞伊斯特斯，一个恐怖的戏剧，但它不是直接表现恐怖吃三个儿子的场面，而是透过台词的表达恐怖气氛。至于这个性别的问题，广泛的透过戏剧的舞蹈形式及散漫的方式来表达，它在本届的戏剧节中充分的表达出来。例如莫莉娜编导的戏剧 Gildo Bellio， 特别是它也由舞台编剧导演Bobby 连续剧般的每天演出一集的方式来表达，这是结合了当代元素的弗拉门戈编舞作曲。戏剧的评论家指出，那里有强有力的台词及生动的演出，充满了欢乐的同时也带着凝重的气氛，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黑暗性很强的脚本。最后，整个阿维尼翁戏剧节呈现的是一个很美的总成绩，不像过去几年提供的意见节目达不到水平，艺术家阵容也不够亮丽，配不上阿维尼翁的名声。本次皮奥利维总监，这位是主管、作者、编剧结局于一身，他也逐渐的慢慢的进入了艺术的车轮里，带着浮夸和无实体的戏剧文本，也带着演员艺术般的愤怒，一点不压抑他的戏剧目标。另外要特别介绍的是，本次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众多的戏目当中，还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布袋戏师傅江次美带领的真快乐掌中剧团也参加演出一个叫孟婆汤的布袋戏，剧中让中国的传统古典小说女性人物，例如王宝钏、潘金莲和白素贞等人都来一吐内心的世界，女性主义的表达也获得了许多法国观众的好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收听艾米刚刚收到的本台的最新消息。
今天来自全球数以千计的代表参加了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艾滋病大会。有专家提出警告说，由于全球的关注程度在减少，艾滋病疫情可能迅速恶化以致失控。据法新社报道，专家近来注意到艾滋病的新增感染病例整体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随着全球关注度的程度以及投入资金的减少，世界上的部分地区新增的病例的例数却在大幅的飙升中。美国艾滋病资深研究员就表示，捐献资金和美国资助的预算已经在大幅减少。联合国的艾滋病防治计划也指出，今年的资金缺口接近70亿美元。据报道，1980年以来，人类的免疫缺乏病毒，也就是 HIV 已经感染了将近8000万人，并且超过3500万人死亡。另外，数据显示，近50个国家的艾滋病的感染率正在攀升，东欧以及中亚地区增加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倍。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震撼法国最高层政界的总统马克龙的私人保镖贝纳拉的暴力打人事件继续发酵。内政部长今天早上接受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质询时推卸责任。中国严控疫苗造假的丑闻舆论，但是官媒法新社却发出了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的评论。中国商务部宣布对欧洲联盟、日本、韩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生产的不锈钢的钢胚等产品展开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中国通过货币竞争性的贬值来支持出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非洲之行第二站卢旺达的访问。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访问台湾，讨论台美关系以及亚太局势。 G20 财长及行长会议闭幕，日本强调贸易问题需要多国间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总统不要威胁美国。加拿大多伦多发生了枪击案，造成2死13伤。专家警告，由于艾滋病的关注度下降，可能导致疫情进一步恶化。一名巴勒斯坦的青少年昨天晚上被以色列军人开枪打死。
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 IFE，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艾米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报道，也感谢 Luna 和安娟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本台的下一次广播。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大家收听法国男歌星 AD 的 Pétou 演唱的 Fat 的 Too， 太多的庆祝。各位听众，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这里遥祝各位晚安，下次节目中再会。
Tu sais, tu sais, ce soir j'ai vu tous les joyaux de la pop. J'ai même bu à outrance toute l'absinthe de tes potes. J'ai côtoyé du rare nymphe, pris des rails en avance dans des salles bien trop noires, sans lueur d'élégance. Davantage j'ai serré mes mâchoires lamentables et zélé des amants, des garçons de passage que j'ai tenté d'approcher, mais que ma mascarade a fait fuir lentement par sa froide emmoussade. Alors j'ai rempli ma panse avec de vives urgences, autant vive que ivre sur la piste de danse. J'ai ajusté mes pansements pour que mes saignements soient beaucoup moins apparents sur la piste d'argent.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et 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Tu sais, ce soir j'ai lu dans mon corps relâché le manuel torturé de cette danse exaltée. J'ai même glissé ma langue dans des bouches saliveuses, dans de tout petits angles où l'on voit que les muqueuses. Puis là, je suis rentré bel et bien les mains nues, avec cet air déjà vu et l'envie de surplus. J'ai rien trouvé de précis, excepté d'apparence, exactement même si demain tout recommence.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dé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des fêtes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Danse.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des fêtes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